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弟兄姊妹都是蛮熟的了啊。这个我的题目叫做你我不可相争啊。今天我们讲到父亲节的时候，正好我们讲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父亲啊，我们也讲到一个叫罗德的侄子。那么其实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儿子，罗伯就像他的亲儿子一样。我们看到当他们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啊和一个做侄子，他们做如何的选择。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桥，这个桥长有4里的路程，因为桥面非常的窄，只能供一个人通过。所以有一天，一个老山羊和一个小山羊，他们就在桥中间1/3的地方相遇了。那么老山羊跟小山羊他们相遇的时候，这个桥只能过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那么小山羊就说，你让开，因为我已经走了1/4的路程，4里路我已经走了3里路，你只走了1里路。老山羊说，哪有这种道理呢，我是长辈啊，我是长辈，我是一个老人，所以应该你年轻人给我老人让路，你应该让开啊。所以这个老山羊和小山羊他们就吵起来了。最后小山羊说，这样，你趴下让我从你的身上过去不也可以吗？老山羊说，这多没有礼貌啊，我是老人，我怎么可以先趴下，你趴下让我从你身上过去。所以两个羊就在那里互不相让啊，唇枪舌剑，拳脚相加的时候，他们就不慎就掉下了这个吊桥。从桥往下掉的那一瞬间，老山羊开始懊悔了啊，他说，原来是我的老资格把我害惨了。那么这个小山羊也有点懊悔了，他说，是我的年轻气盛害了我。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道理，相让总比争竞要好，忍让总比争竞要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退后一步海阔天空，我不知道你记得这句话没有。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在工作的岗位上，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中，当你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不是靠老和小，乃是靠正确和不正确。所以当你退后一步，我们就得到了上帝一个无限的祝福。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亚伯兰是神所祝福的人啊。因为我们看到13章，我们看到一个亚伯兰和他侄子罗德的故事啊，罗德的故事，他们两个一个是叔叔长辈，一个是侄儿啊。如果按照刚才的比喻，就一个老山羊，一个小山羊。所以，那么亚伯兰是一个跟随主同行的人，而罗德呢是跟随着亚伯兰同行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多么的不同，是因为亚伯兰在属灵上他是罗德的一个长辈，在他的人事中的关系中，他也是罗德的长辈。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处理的呢？我们知道这个前面一个背景，罗德是跟随着亚伯兰离开了加利利的乌尔，离开他的老家。他们因为神呼召他们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去到哪里的时候，亚伯兰出去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去到哪里。所以罗德在那个时候，他凭着信心来跟随亚伯兰。当他跟随亚伯兰的时候，他得到的都是祝福，你看到没有？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啊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那个时候，不仅亚伯兰财物甚多，而且罗德也财物甚多。我们看到，当罗德跟随亚伯兰的时候，他不仅是肉体，他的属世的物质的丰富和他灵魂的那种喜悦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离开了亚伯兰，我们后来看到他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在冲突中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来思想如何我们来面对冲突。与人相处的时候，退让时时要记，处处有用。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战胜自己、克制自己、保护自己的智慧和一种属灵的刚强。基督徒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应该自己首先的退让。当然我们的退让不是无原则的啊，其实今天在教会里，很多的教会和教会的不同意见，弟兄姊妹的不同意见，很多都不是因为原则的问题，不是基于要信仰的问题， 不是基督论，不是上帝论，也不是圣灵论的问题，而是弟兄姊妹的情绪的问题。我不高兴你，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啊！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同意你的做法。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是如何倚靠神的，他亚伯兰如何在面对跟罗德的争执的时候，他放弃了他最好的，但是他知道上帝会报偿他。所以我们人生的喜乐的秘诀就是在于退让啊，在于退让。所以亚伯兰知道说他一切都从上帝那来，他知道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所讲的话，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无论处饱足饥饿贫穷缺乏有余，都有喜乐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竞的退让的人是应该怎么表现的，我们看是什么能够让他能够这样做的。我看到为什么这个知足不争竞的人的心可以抵挡一切的虚荣和诱惑。我们看亚伯兰的价值观为什么跟罗德的不同。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愿意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今天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父亲，主啊，来纪念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更思想主你属天的恩典。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让我们可以做父亲做长者，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来做父亲。主耶稣，来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父亲。主，当他们在你面前来领受的时候，让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让我们在面对教育儿女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如何用神的话语，用你的温柔，用你的忍让来教导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你，祝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与我们同在，除掉我们工作中的重担，除掉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除掉我们肉体中的疾病，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被你的宝血来遮盖，就被你全然的得着，就被你的圣灵充满，就被你的爱所引导。赞美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祝福以下的信息，请你圣灵来引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看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我们看第六节，这句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么十三章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啊，那地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就像我们来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啊，可是当我们财物甚多的时候，发现一个房子已经容不下哥两个，或者姐两个，同学、朋友容不下了。因为我们的财务甚多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了。啊，圣经记载的非常的奇妙啊。所以他们使他们不能同居。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都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啊，在新译本说，亚伯兰的牧人和亚伯兰的牧羊的牧养牲畜的人和罗德牧养牲畜的人，他们发生了纷争。啊，这就更清楚了。啊，发生了纷争，因为什么？因为资源的问题。因为牧养这个牛羊需要一个广大的牧场，那个牧场需要草原的丰沛。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你的羊和我的羊在吃这个草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啊，我的草不应该你的羊吃，你的羊不应该吃我的草。所以今天不是有的教会弟兄姊妹跑到别的教会去了，就说哇，你偷了我的羊啊，偷了我的羊。我记得在这个很多比较兴盛的教会，那些比较弱的教会的人，因为这个牧养得不到好好的牧养， 养，羊都饿得瘦了吧唧的，这个然后这个都跑到那个比较这个好的教会去，所以很多的小牧师就开始抱怨你偷我的羊。那我也听过一个牧师说，我没偷你的羊，你的羊偷我的草啊，我都没有说呢，我都没找你算账呢，你这羊饿的那个样子，你看到我这吃胖胖的，你偷的草都没找你计较，还偷你的羊。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这种问题也在纷争，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今天信息来看到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当他们在比利洗人和迦南人中间居住的时候，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他们相争啊。亚伯兰他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他没说你偷我的羊啊，没说你是我的侄子，你算老几啊？这个这块土地是上帝赏赐给我的啊，你是跟着我才沾光的，是不是？实际也是这样，可亚伯兰没有这样讲。亚伯兰怎么说呢？亚伯兰说：“你我啊，不可相争，你我不可相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做弟兄啊，一会儿我再讲弟兄这个词的意思啊啊，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在你的面前吧，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当你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做得到吗？我想我可能我做不到，我首先知道我做不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今天的弟兄纷争、夫妻纷争啊，很多的弟兄姊妹纷争，其实很多都因为利益的关系，利益的问题，我没有得到该得的利益，我没有得到该得的尊重，我没有得到该得的承认。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面前，我们看到多么美的一个图画，亚伯兰可以这样做，说遍地不都在你的面前吗？虽然是上帝赏赐给我，上帝赏赐给我的，可是你可以随意的挑选。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题，仆人相争，主人退让。有一句啊，哲人说，无论你有多么的对，无论他人有多少的错，无论你有多少的证据，争论永远不会使别人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我们正常的人不这样说的，我们正常人说我们不争怎么可以呢？因为这是个竞争的世界，如果不争我的一切都没有了。我一个老朋友从国内来说，我如果在我的单位不争，我怎么能有房子呢？我的工资怎么能够给我加薪呢？我如果不争，我怎么能够得到今天的这个利益和地位呢？其实这些都不奇怪的，不奇怪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个原则，是因为从加尔文的进化论那里从那个进化论那里得来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叫适者生存。那适者生存，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就是适者生存，就是适者生存。所以这个适者生存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尤其从我们中国大陆这些无神论的这些背景过来的人来说，这个适者生存在我们观念中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强者，这个事情强调强者。我们今天看到做经济的啊，我们看到做股票的，我们看到大公司要吃掉小公司啊，我们看到这个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时候，我要超过你，我要干掉你，我才可以拿到那个位置。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啊，他叫做查理啊，叫沃尔伯兰德，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适者生存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上帝了。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此呢？他说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绵羊跑不快，也没有脚，更不能征战？这个绵羊却是世界上最多的一种动物，它比狮子多，也比狮子可以吃掉它，可是它永远比狮子多。它比老虎多，它也比棕熊多。那我们如果说按照适者生存的观念，这个世界上动物应该全剩狮子了，因为它是万兽之王，那其他的都不应该存在了。为什么？是因为绵羊它虽然什么能力都没有，但是上帝爱它，上帝应许了这个绵羊要生养众多的。我们基督徒不都叫羊吗？基督徒有一个别号叫羊，好像没有称基督徒是狮子的，更没有说基督徒是老虎。 因为基督徒很厉害嘛，很棒嘛，对不对？基督徒有上帝嘛，能征战嘛，啊，属灵之战常常得胜嘛，那我们应该是狮子老虎。可是圣经不这样说，耶稣说啊，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Amen， 哈利路亚，同意的举手。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耶稣没说我来是让狮子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适者生存是人的观念，是一位被上帝的相爱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要想适者生存的时候，我们就不计手段不计后果的去竞争竞争竞争。可当我们得到的啊，并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亚伯拉罕在跟罗德发生纷争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当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有一个见证的问题。今天的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不能相爱，我们的见证就受了损失，上帝就受了影响。因为当时亚伯兰和罗德所居住的地方既有迦南人，还有什么人呢？看这上面写着比利洗人啊，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都是当地的啊，当地的不信主的拜偶像的。他们常常会看到亚伯兰早上起来就来祷告，他们常常看到亚伯兰晚上的时候就把孩子们聚到一起来读经，他们可能常常看到亚伯兰常常的逐一座坛在那里就敬拜神，他们可能常常看到亚伯兰他把自己的牲畜劈开把它献给上帝，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这个人在做什么，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他们想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思想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来到迦南地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会带给我们什么。当他们看到亚伯兰的敬虔，他们觉得这个神一定是一个奇妙的神，因为亚伯兰他是这样的敬虔对他。可是当他发现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的争吵的时候，他们如果发现这个事情后，他们的见证就失去了。他们想，哦，原来你跟我们一样啊，我们的牧人也吵架的啊，我们的夫妻也打架的啊，我们也是争得你死我活的。原来你们这些敬拜上帝的人，走到一个地方的足坛的人，跟我们没什么区别。教会就失去了见证。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这种纷争中啊，我们不能做榜样啊，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最近我常常听到人们告诉我，有一个牧师常常在外边批评我。那这个牧师已经我也没见过他，说实话我都不认识他，七十几岁了，原来在这附近牧养一个教会，后来退休了。他批评我，他常常会讲一句话，他如果在孝平三这看到一个人买东西中国人，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去丰州华夏基督教会，因为那个牧师呢是天门的学生头。我觉得这话可能基督徒都不应该这样讲的。不管你过去什么背景，当你信了耶稣，你的宝血都被遮盖，你的宝血，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你的罪了，你的一切的罪都被遮盖了。所以就说当上帝赦免了我的罪，他不愿意赦免啊，所以他会用这种眼光来看你。当然我知道他们教会很多人到了我们教会来啊，这个在座的有好多，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优秀的同工，很多从他的教会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个牧师更有意思啊，他也在讲道中甚至批评我说，那个人那个牧师特别的有名，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不是很难过，我是觉得是对我是一种提醒啊，我觉得好像我对他们有亏欠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他愿意的话，他要真的是爱他的羊，他应该把他的羊带回去啊。我记得当年他的教会的会友来到我们教会，我三个月都不探访，三个月都不牧养，我希望他们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在自己的教会成长。我跟他们甚至都谈过话，后来他们说我们也得关心我们自己的灵性啊。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对我没有伤害，对耶稣基督有伤害。其实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如果我们在外边说那个教会不好你不要去，那你告诉他去哪里，他们就走向地狱。你再告诉他不要信耶稣，你要走向地狱。 所以我记得啊、这个有一个小故事说，中国大陆人常常养这个鸭子，你知道吗？中国大陆的南方养鸭子都会围个篱笆，然后这个在水中有一些那个篱笆或者铁丝网把它拦上。那你的鸭子这一圈，他的鸭子那圈，你的鸭子游不过来，他呀，因为中间有个栏，一个栅栏嘛。结果有一天发大水了，这栅栏都被没底，水都上到栅栏上面，鸭子混到一起去了，多美好啊！那些鸭子不再受束缚啊！哇，天国将来就是这样子的。今天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其实都是基督的教会。有一天到了天国，你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水，洪水来了，鸭子都上面去，结果那主人都开始找自己的鸭子，都找不到。那主人说：“哎，你是谁的鸭子？你告诉我。”啊，那时候那个鸭子说：“我不知道谁的鸭子，反正我知道我是鸭子。我哪知道我是谁的鸭子？”今天的教会啊，这种彼此的攻击，应该认罪悔改了。我常常的认罪，我觉得我应该认罪。可能我这个对啊、那个牧师其实他从中国来，我也不知道他案例没案例，他就一直来找我，我在教会给他很多的帮助，他办绿卡，我们给他很多的帮助，甚至他去的教会都是我推荐去的。可是他在讲台上，他却说我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想到这，我说是不是有一点啊？是不是有一点？我们的服事是不是都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以我们愿意为他祷告啊，愿意为他们祷告。所以当这种在教会之间的纷争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不是这样子。亚伯兰说：“遍地不是都在你的面前吗？啊，你可以选择。”亚伯兰没有自己选择，亚伯兰让他侄子选择。那我也跟这两个牧师说，遍地不在你面前吗？北非洲都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去开拓你的河场，你可以把你的教会做得比丰收教会更荣耀。我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当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像亚伯兰一样啊。所以你看亚伯兰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头脑是清晰的，他的内心是无私的，而且他是绝对做一个聪明的，不是感情用事的，不是意气用事的一个决定啊。所以上帝最不喜欢的就是争竞，亚伯兰深深的懂得。我们知道在箴言书六章16-19节讲了这样的话，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口吐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兄弟中分散啊、散布纷争的人，上帝所恨恶的。所以这篇书也再三的教导我们说，喜爱争竞的就是喜爱过犯，远离争竞的人是尊荣，欲望的人都喜爱争闹。我们在马太福音12:19看到说，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肉体要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圣经说，但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在提摩太后书2:24，腓立比书的2:14都是这样写到的。罗马书12:18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亚伯兰是深深的懂得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亚伯兰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为自己争竞的，所以他把一切都让给了罗德，他让罗德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所以因为亚伯兰知道他的好处不在上帝之外，是上帝把他从加利利的乌尔带到迦南美地来，是上帝把那块土地赏赐给他，上帝说我要必让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样的多。亚伯兰那个时候妻子已经不能够啊，都没有月经了，他也老迈了，但是他就相信上帝的应许，他没有想我都老了， 这块地不能给别人，我得掐住，你知道吗？我给他，我怎么办？我老了怎么办？我们很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呢，我们都很担心的，我们就命着存钱，存钱，存钱，有一天等我们老了用啊，啊，都老了用。啊，其实你要知道，上帝既然把你带到美国来，他既然把你带为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他负你一生的责任，啊，一生的责任。我从来不会想我退休以后干什么，我不会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一生好像没有退休，传福音怎么可以退休呢？可能什么人都可以退休啊，对不对？有一天冯秉成牧师说，我的同学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啊，我们俩同宿舍的，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他那个时候正在神学院读 MA 啊，读 Master 的第一年，第二年他见到我，他说我的同学退休了啊，已经从校长的职务退休了，可是我刚刚读书还没开始工作呢。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传福音的人是永远的传，把福音到任何时候。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林道亮院长都已经96岁了啊，我到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在底下听我讲道，我三天都不到，每次我讲道都大概一个多小时，再加上呼召就2个小时，他一直在底下眼睛瞪大大大的听着，96岁从来不迟到。下来我问他，我说你听懂了没有？他说我一句都没听见，我这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他说我看到圣灵在这里工作，我就为你祷告，你在上面讲话我就为你祷告。我非常的感动，林道亮院长带领了多少神的仆人，中华神院的第一任院长，感谢主。我们看到于立功牧师，前天我跟他通话，我们的教会的顾问牧师已经86岁了啊，现在全世界四处飞，比我飞的都多啊，飞到哪里都是坐经济舱，因为弟兄姊妹请，各教会请，都不好意思朝他们要一个。你知道86岁人坐经济舱坐20几个小时会一种什么体会？你们可能没有坐，我常常坐飞机飞20几个小时的时候，我还没有86呢，我才40多岁，比他小一倍，我都身体都吃不消。他那么大的年纪，为了福音的工作，是我们的榜样，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是榜样。感谢主。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看13章的第10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知道所尔都是滋润的，那个滋润的就是都是有啊那个水浇灌的啊，因为在约旦河的旁边啊，所以呢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耶和华的园子是哪里呀？伊甸园嘛，对不对哈？我们知道最美好的地方。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12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也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情非常的沉痛。我就想，一个离开属灵的老师、属灵父亲的人，他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往哪里走，他走的道路都是凭眼睛所看见的。可是圣经说，我们眼睛看见是暂时的，你们眼睛没有见到的呢，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眼睛看到只是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还有什么呢？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深深的为罗德难过啊！我觉得他有那么好的一个属灵的长者，他为什么不跟随他一生呢？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也有个侄子啊。当我想到我的侄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常常的为他祷告，我也很沉痛。我的侄子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要来美国。来到美国，我到机场接他，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逃亡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很小很小。有一天，他知道我藏在哪里，他就走了好远的路，然后他就爬那个窗、那个烟头旁边那个就是水往下流那个东西，他爬着那个爬到2楼去钻进我的屋里看我。他说：“叔叔，我的老师问我你在哪里，警察也问我在哪里，我没说。”那年他8岁，来到美国啊，他有了绿卡啊，然后他信了主，受了洗，在教会里带敬拜啊，我非常的快乐，我看到我侄子在属灵里面的成长。 有一天他离开了我，啊，他离开了我，他要去赚钱了。他开手机店，啊，一个接着开，最后开了十几个手机店，据说一个月最多都挣过10万美金。他不再来教会了，不再来敬拜了。给我打电话，他就敷衍我，妈就敷衍我。等我搬到东部的时候，常常打电话给他说：“你要去教会，你要去教会。”他说：“我也去教会啊，我也去教会。”到后我问他们的牧师，他牧师说：“好久没见到他。”有一天我到加州布道啊，我看到他的生活，他请我吃一个宵夜，花了500美金。那天我发了脾气，结果跟着他那些狐朋狗友就说：“哎呀，叔叔，人家是请你才吃这么多的。”我说那些餐馆的服务员，我看跟他熟得要死。一个生日，他要花几千美金，在一个洛杉矶最高级的一个餐厅，管这个红葡萄酒就开了十几瓶，那一瓶葡萄酒几百块钱。我告诉他：“你这个生活走不长，我爱你。”只有我说你真话，只有我可以批评你，只有可以提醒你，别人都捧着你，因为你有钱，这些人根据你吃喝，他当然捧着你啊，你知道吗？几年过去了，他破产了，所有的店全部白白送给人都没人要，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去发展，一分钱都没有带走，还得花他爸爸的钱。当我想到这个侄子，我就想到我没有做好榜样，我没有像亚伯兰那样智慧啊，我没有像亚伯兰那样的一个宽广的心，可能我有些事情我就看得不好，我就跟他计较。我今天我也悔改，可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在上帝的爱里边行走一生的道路，金钱永远不会是我们的保障。今天我们很多人忙一点，我们就不来主的面前了啊！我们看到那个钱很好赚，就不来主的面前了。可是我们今天赚了很多的钱，我们损失一生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看到说亚伯兰，当他愿意把这一些土地给罗德的时候，你看这个罗德的表现啊，真的可怕。罗德一看，眼睛看那直到所有的地方遍地有滋润的，一立刻就说：“我要这块地。”啊，你想，如果我是叔叔，我跟他分家，我想那我还要什么呢？这不，你这个也太狠了，全叫你拿去了好地方，对不对？那我呢，全是高山峻岭、沙漠旷野啊！你这是全是滋润的土地，全部拿去了。可亚伯兰没有，亚伯兰就给了他。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罗德就离别了亚伯兰。当我读到这句“罗德终于离别亚伯兰”的时候，是为了财物啊。是为了他眼睛能看见的东西，他离别了。其实他离别了亚伯兰，就是离开了上帝，因为亚伯兰是上帝所亲自呼召、所拣选的，让他成为多人多国之父的。可罗德就离开了他，罗德不再走属灵的生活，他要走属世的、赚钱的。今天我们所眼睛能看见的富足，他选择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罗德他看到那个平原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为之一亮，他马上就做了选择，他用他这个叔父的爱心，他就做了这个选择。可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他不断的向东挪移他的帐篷啊，他后来挪移到索多玛，他就在那里定居，他成为当地的参事，他坐在城的门口，他来管事情，他跟一些罪人同流合污了。索多玛哥摩拉是一个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城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上帝的耶和华的面前是罪大恶极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罗德却跟他同流合污了。罗德不仅如此，罗德还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索多玛人。索多玛人英文叫 Sodomite， 是同性恋的意思。同性恋，索多玛的就是出于这个典故，就是索多玛人的典故。所以他把这两个女人嫁给了索多玛人，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一点见证了。有天我开车，我看到后边汽车后面有一句话写的很有意思，我可以犯多少罪都可以上天堂。这句话给我带来一个思想， 很多人就是像那天周晓安牧师来讲，我们是在恩典中，我们却常常的犯罪，常常的犯罪。礼拜五的晚上啊，这个刘敏和于杰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刘敏分享说，这个恩典是付上代价的恩典，耶稣这个恩典给我们的，他自己为我们付了代价，他为我们付了生命的代价，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恩典不是就管恩典而已，恩典和代价是并行的。当我们为主背十字架付代价，同时也是恩典，是因为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可以跟他一起来行走天路。可是当我们得了恩典，我们还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犯罪，我们就不能够，那个恩典就变成廉价的，我们就对不起这个恩典。我记得刘敏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就像一个母亲，儿子偷东西，不断的偷，不断的偷，有一天母亲说，你再偷我就砍断你的手指头。可是儿子又偷了，他爸他妈妈把刀菜刀拿过来的时候，他儿子把手伸出来，就听咔嚓一声，砍掉的不是他儿子的手指头，是母亲的手指头。从此这个孩子不再偷了，因为他说他再偷一次，他还母亲还会砍掉下一个手指头。我们今天我们犯了一次罪，就把耶稣钉一次十字架。如果我们再犯罪，我们又把他钉一次十字架，我们可以忍心这样为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一次一次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吗？不可以，不可以。罗德在这个时候他犯了这么多的错误，罗德的错误有四。第一，亚伯兰比他大，是他的叔父，他理当尊重他。今天我们基督徒理当尊重长辈的啊，在我们的家中，可能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但是更要尊重他啊，尊重他，爱他，为他祷告。所以小的要尊重大的，徒弟不能高过师父，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基督一再这样的教导。所以教会是有秩序的，家庭是有秩序的啊，我们的生活伦理是有秩序的，妻子顺服丈夫，儿女孝顺父母，这是应该有秩序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啊。第二点，我的罗德是跟随亚伯兰的啊，结果他跟他分离了。第三点，罗德的产业多是因为亚伯兰来的，没有亚伯兰上帝的祝福，甚至亚伯兰到埃及还捞了一笔啊，因为撒拉的关系啊，也给他分了一半。所以这些财务一切都是亚伯兰的，他却要跟他分家。最后是那地是上帝赏给亚伯兰的，上帝说这块土地是应许之地，是我给你的，没有说我给你和你的侄子的。可罗德却拿了那么大块土地啊，叫最好的啊。我就当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保罗当时很难过，有一个他的门徒走了，这个人叫什么，叫迪马。所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呢，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不见了，很多都是贪爱世界，很多是因为世界东西太多的诱惑啊。那天我们有一个弟兄好一个多月没见到，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牧师啊，不好意思，我这个没见，这一个多月没去教会，我就赶上个官司，一下赔4000块钱。他说你看这个上帝不去敬拜是不行的。我说那赶紧来，最近我还是没看见他。我们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却行不出来啊，我们知道我们就行不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一个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三都忠实的爱主，只有老二既狡猾又贪财，又自私又自利，又不守主道啊，不做礼拜。有一天父亲把老二叫到玻璃窗前，说孩子你往窗外看，你能看到什么啊？他儿子说哇，上帝创造的美好的河山啊，看到了。然后他的爸爸又把他带到镜子面前说你看到了什么？老二说没有看到什么，只有我自己啊。爸爸说你看不到别人吧？他说看不到，只有我自己。父亲把孩子拉到跟前说，孩子我告诉你为人的道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好像一块透明的玻璃，涂上水银和漆，只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利益，而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自己。你今天在上帝的面前也是如此，你应该不要看那个读着水银的玻璃，你看那个透明的玻璃，你会看到上帝创造的美好，那个风景和人类的需要，你就知道你如何做一个基督徒。父亲很智慧啊，我们要学习这个父亲非常的智慧。我们常常就发发脾气就完事了，有点比喻给他带到镜子面前看一看，带到窗面前看一看，这个父亲多么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做父亲的，父亲节了，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做好父亲，智慧的父亲啊，用神的爱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最后啊，我们看到最后一段经文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他的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的那里居住，在那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一种极大的安慰，我才明白人世间的纷争最后都不在上帝的结论里面。上帝的结论是他爱你，怜悯你，他看到你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他就把他属天的丰富完全的给你，完全的赐予。我们从亚伯兰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亚伯兰知道这个应许是可信的，让他成为大国，让他成为多国的父，让他这个能够祝福别人，所以他知道这个应许是多么的好，所以他就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这个应许。当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罗德得了眼睛所看到的丰富，亚伯兰就得到了无限的属灵的丰富。后来我们知道罗德的结局啊，我们知道罗德的结局，我们也知道亚伯兰的结局。今天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儿女，亚伯兰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救恩的起头。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知道他是救恩的起头，耶稣基督是救恩的结束。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这个救恩的起头的时候，我们承认亚伯兰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感谢主，没有人说罗德是我的祖先，那有人就是罗德后来的和他女儿生的后代。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合和友谊的意思。曼利是什么意思呢？曼利就是能力和刚强的意思。希伯伦是地名，曼利是人名啊。所以当亚伯兰开始往那边迁移的时候，神把这样一个应许给他，神告诉他，你向举目啊，你举目，举目往哪里看？东西南北观看。我看到罗德也举目，罗德一看就是东部的平原，他没有往南观看，他也没有往西观看，他是看到他按照他的心意来看啊，罗德可以看到那一块平原。可是我们知道当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思想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举目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一切的富足都临到。当我们举目看耶稣，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喜乐和欢快，不管你昨天遇见了什么样的暴风雨。可是当我们举目看这个属世的一切，我们会越看越忧愁。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所赐的水在你里边会成为泉源，直到永的永生。这人世间所有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你今天拿到一个硕士，还想拿博士，拿完博士觉得还不够，我念的博士原来是一个这个什么哲学博士，我应该去念一个这个医学博士更赚钱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了一部汽车，开着能走，我们想更好的车，因为那车可以荣耀我漂亮啊。有的是很多人到了50岁的时候啊，就要换一部车，跑车来解决自己的中年危机啊。我前几天别人2000块钱卖给我一部车，当然这个车挺好看的，虽然开了13年还不错，我开了，我太太就说你是不是要解决中年危机，因为我的一个车是红色的。 的，红色的。一到一个年龄，这个男人就要买红色的车，为了表示自己年轻。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信靠主的人，就像上帝所说，上帝未尝没留下一样的好处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所以上帝给我们所有的好处，就是为了让我们行为正直。我也想到圣经所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亚伯拉罕有福了，他承受了所有的地土，东西南北观看。上帝说，我都赐给了你啊，我都赐给了你，是因为你行义、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我同行。那、啊、这是上帝的给亚伯拉罕一个多么美的一个祝福，多么美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做像亚伯兰一样的人，我们不要做像罗德一样的人。我们看到两个选择，两条道路，两个结果，两个结果。罗德在小的时候，那时候谦卑，没有财物的时候，穷的时候，就亚伯兰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甚至亚伯兰最后的财物，如果罗德不走的话，我就想，如果罗德他应该看到说亚伯兰那么大年纪都不能生了，那个撒拉也都不能生了，他的婶儿也不能生了，他财物不都是侄儿的吗？对不对？干嘛要走啊？我就跟亚伯兰磕到底了，走到哪里关到哪里，最后全是我的。笨啊！离开了亚伯兰，不仅属灵的资源没有了，属世的也没有了。就他穷的，就他从索多玛逃出怎么样？只身逃出来的，是不是？带了两个女儿逃出来了，老婆一回头变成了盐柱子，然后这个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全部毁灭，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那块土地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住在哪里？索尔。索尔叫什么？什么意思？小的意思，就他是个小的那么的点儿，一个小山洞里边，然后跟女儿同居，生了两个孩子，惨，悲惨的人生，真的可怜，真的可怜。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土地是上帝给的土地，亚伯兰的救恩是上帝给的救恩，亚伯兰的宽阔是上帝给的宽阔。我们知道，当亚伯兰这个土地的应许最终在约书亚的时候实现了，在约书亚书23章第14节，那个时候正好距离神给他这个应许多少年呢？600年。在600年以后，迦南地真的成了亚伯兰后代的土地。我们看到没有，12个支派他们在迦南地啊，他们得地为业了，那是一个欢呼的时代。所以就像圣经所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其实一个最终的属灵的应验是在42代之后，在弥赛亚，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得到了应验。亚伯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流亡14代，从被掳到基督诞生14代，总共42代。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到他所应许了亚伯兰的，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成为多人之父，我要让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都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实现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你也是，今天你来到美国，你移民到美国，你不管你前面面对着什么，一定要紧紧抓住上帝在你带领你到美国时候给你的应许。他要你成为一个神所爱的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一个有宽阔胸怀的人，一个支持的爱而不受感戴的人。他让你成为富足的人，不仅灵魂强壮，耶稣说你们在今世要多百倍，来日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给每个儿女的祝福。 Amen。哈利路亚，对你旁边钉子里面说，今世得百倍，来日得永生。我听今世得百倍声音很大，来日得永生声音不太大似的。我们大点说，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 Amen。 我们一起来，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最后我们看一首诗那天于杰我们在家里边看到我们家墙上挂了一幅诗，看了我们都还有小安牧师有名姐妹谭健，我们在那里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心里都说这首诗好，我们都喜欢。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种感动。我的感动就是我亏欠的太多，我有时候不太敢读这首诗，读的时候就能看到自己的亏欠这首诗是圣法兰西斯的原作，后来尼托生弟兄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看到带有很多尼托生的痕迹 他就是是这样说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知剥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要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时。我不知前途究竟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睡。读了这首诗没有？我们有点思想，这首诗多么美的一首诗啊！啊，我会 email 给你们每个人，把它喷得出来，放在你们家的冰箱上。打开冰箱的时候看一看这首诗，每一句话。想到这首诗，我就觉得一种亏欠。我是牧养这个教会已经四年了，我常常觉得对弟兄姊妹的亏欠。当你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不一定都在你的身边，你也不见得都告诉我。我常常觉得亏欠每一个人，我也亏欠我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今天是父亲节，也愿意为在座的父亲，在国内的父亲来祷告啊。我们思想对他们的亏欠，今天晚上回去打一个电话给你的父亲，说爸爸我爱你，英文也行 I love you， 管他听懂听不懂。你的父亲一定心花怒放。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来，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同路人》。我们都是同路人，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让。哈利路亚，慢一点。
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
大家拉起手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夫妻啊，更要把手拉得紧紧的，拉起旁边弟兄姊妹的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同路人》。就像亚伯拉罕，我们要跟随亚伯拉罕，不要像路德，我们永远跟亚伯拉罕成为同路人，不分手的。不管这世界有多少的诱惑，不管前面有多少的好处，我们有多少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都要完全的除掉，跟随着亚伯拉罕，让他跟随着主，我们一生行走在属天的道路上。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同路人。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我们来祷告。耶稣，今天就让我们的祷告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祝福我们在美国这个每一天的生活，祝福我们移民的这样一个道路。主知道，当我们在移民的时候，我们主啊，我们是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爱子的国度，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是天国的移民，我们不仅是美国的移民。哈利路亚，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我们尤其把中国国内的教会，我们的恭敬的仰望，主啊，你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难处，主啊，无论是外面的压力，还是里边的主啊纷争，主啊，还有那些异端邪说，主奉你的名要完全的除去，哈利路亚，打碎一切的捆绑，让你的教会在你的爱里边得自由得释放，哈利路亚。主啊，也祝福我们主啊在国内的我们的父亲，主啊，在他们老迈的时候，主有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都归向你，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能够有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在他们心中来充满他们。哈利路亚，主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祷告，在这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再次立志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有亚伯拉罕一样的胸怀，主啊，我们要做亚伯拉罕一样做父亲的榜样，主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主让我们弟兄彼此和睦同居的时候，看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让我们的弟兄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做姐妹的榜样，哈利路亚，做儿女的榜样，做众弟兄姊妹的榜样。感谢耶稣，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